这主是我们永远的福分，真的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愿主吸引我们与他更亲，与他更近。早间我们在这里一起交通到启示录中的七福，我们很熟悉在登山宝训，主讲到了，有人讲八福，有人讲九福，哈，那边是告诉我们，在地上我们要成为主的见证，叫他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这些卑微人身上能够活出来，怎么样来彰显。那在启示录他讲到七福，特别是让我们看到等候主的再来，叫我们真的是在今天如何来预备我们的自己。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启示录中的七个神所给我们的福。我们先第一个看到，听见又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我们读一下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在这边第三节讲，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怎么样，都是有福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念，我们在这里听到了，还有一个就是遵守的，他讲到都是有福的。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就让我们认识到整个启示录它的中心的一个信息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当然我们也知道他说到很多将来必成的事，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比较关心到了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他的中心是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一个呢，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下面要发生的事情其实跟我们今天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读福音书，常常弟兄姐妹会讲，在福音书里面读到主耶稣他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看到有需要的人，主就那么的有那个爱，他去医治，他去帮助。讲到启示录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启示录里面，当主降临的时候，他充满了威严，要他带来那个审判。当你想到说好像有两个不同的表现，的确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主来的时候，那带着那个审判那个权柄那个能力，因为到最后是一切的好像一个总结一样，那最后是有审判。那我想在福音书或者是在书信，我们也都知道主来的时候最后是有审判的。那今天我们到底所建造的工程如何，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到那一天有火的试验，到底是不是能够存留。那在那个审判当中，的确都让我们觉得说那是何等的严厉，好像我们的主他是那么的有爱，可是到了起诉呢好像又不讲情面的，因为讲到了审判是不讲情面的。但是我们今天需要认识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怎么样的，是一样的。我们说耶稣不改变，其实他就是那位爱的神。今天他为我们，我们知道他道成了肉身，为着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他付了最重的代价，是为着我们这些，他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神的爱在那里显明。的确他是 充满了爱，他的爱是爱到底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永远的爱，是不改变的爱。今天到了启示录，仍然我们的主是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没有改变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除了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永远爱我们，他的爱是不改变的。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需要知道，今天主已经复活升天了，他已经得着了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的权柄，他就是这位全能的主。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一面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的，充满了怜悯慈爱的，另外一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他是那位可敬可畏的全能的主。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的主他并不是到了启示录忽然改变了，他仍然是这位充满了爱，但是他也是这位荣耀的主。所以我们常常想到说，当你上课的时候，到了期末考，那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有人如果你觉得说这个老师嘛，平常对我们挺和蔼可亲的，好教导我们，然后到了期末考的时候呢，好像就变得非常的严肃啊，因为那个考试大家都很紧张，大家都没有把握。但是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所有的预备好像到了有一个时刻，有一个期末考是必定要来到的。很多人不喜欢这个期末考，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老师教导在一个学期的里面，其实他就是来预备这些学生到最后是能够通过考试的。所以老师不是说到最后他的审判他的刑罚砍了一个关卡叫你们都通不过，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考试。那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他所有的工作叫预备我们，我们知道的确到最后是有审判，那这个审判是的是很严厉的，但是呢今天主正在呼召我们在这里预备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很多启示录的经节跟福音书或者书信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在理解上面解释上面要有一个从启示录的角度，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认识。因为讲到预备主的再来，总是你知道到了一个时候，他让我们在今天知道怎么预备，到了一个时候是有审判的来到。我们知道有基督台前的审判，我们知道有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每一个审判其实带下来最后非常不同的结果。那今天在这里一开始他讲到说，听见又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我们除了要念要传扬，我们听了我们要遵守，他讲到说这是有福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启示录一开始就让我们知道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去年的特会也特别有很多的分享，史蒂翁也跟我们讲到那个荣耀基督的意象，那这个是我们要在主面前一生我们都祷告，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承认照着我们该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照着我们该认识的其实我们真正的认识的何等的少，就认识了一点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那么的丰富，那么的荣耀，所以这个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光照启示焚烧，一边叫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光景，那另外一面呢讲这位荣耀的主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住的祷告，不住的向主来呼求，叫他开我们的眼睛，从里面吸引我们，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基督。他又讲到说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 真的就是主的所事和他的所作，主他自己彰显出来，有那一个何等荣耀的见证。那今天这一个见证装在一个器皿的里面，就是装在教会的里面，要借着教会把这位荣耀的主彰显出来。曾经我们知道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在肉身里面，但是他显出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这位荣耀的神在肉身中显现出来了，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的里面，而他在肉身的里面，他能够彰显这位荣耀的神。虽然主的彰显，世界上的人可能他们并不认识，或者是他们甚至轻看，因为主是在卑微的里面他彰显神的尊贵，他在羞辱的里面他彰显神的荣耀。这个真正的彰显，世界上的人特别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办法在肉身的这种过去的传统过去的想法的束缚里面，他们好像被蒙蔽了，他们没有看到。但是在属灵的境界，只有耶稣基督将这位神彰显出来。那这个见证今天放在一个器皿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那这个见证也是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需要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们说主他在肉身中把这位神彰显出来，今天我们何等的蒙福，今天主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位主他的生命那么样的圣洁，那么的荣耀，他的生命要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也要彰显出来。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然后我们看到启示录啊，这两个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所以我们听了遵守的这些人是有福的。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14章第13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啊，这边特别让我们知道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啊，这一个宣告，他说天上有声音说，那这是我们天上的父神在那里发声，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然后下面圣灵有一个回应，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你看见父神在那里发声，然后圣灵在那里回应，是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今天能够在主里面，在主里面那是何等的有福。有几次遇到弟兄姐妹的家人哈，当他们有家人过世的时候，当然我们都一起盼望能够安慰，能够一起来扶持，但是很多的时候也听到他的家人，甚至有一个姊妹，他的先生，他说他就是到最后也不肯信，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因为好像就失去了那一个盼望。在主里面死的是有福的，因为我们知道今生不过是短暂的，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的，我们都有那永远的盼望。那我看到今天一些的报道讲到说，这个新的变种什么 Omicron 这个疫情啊， 这个 virus， 他说现在呢，重要的不是看有多少人确诊，很多人更注意的就是到底他的死亡率是怎么样。那的确也是，但是呢，我们如果想一想，整个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里面来讲，在圣经有记载，就两位他是活着被提的，对不对？那另外当然主耶稣他是复活了。那我们说拉撒路虽然复活过，但他后来也是死了哈。所以那除有其他的，你看那个死亡率是多少？100%，在主来之前，那个死亡率是100%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是不得了的，也就是今天认识到能够在主里面是何等的重要。所以传福音是主给我们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托付，特别我们也知道主也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更我们读到这些神的话，让我们里面更要起来迫切的祷告，为着我们的亲人，为着我们的家人，那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迫切的祷告，也就传扬福音。你有朋友，你要知道说，若不在主里面，那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光景。但若是在主里面，他特别告诉我们是有福的。但是除了这个有福，一面来讲到是你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个决定是一个永远与主同在，或者是永远受到审判在灭亡的里面，所以那个分别是何等的大。感谢主，今天我们都信了耶稣，我们都是有福的。但是还有一层，你看到启示录会告诉我们，那一层呢，特别让我们知道说，那第一次的审判呢，到底会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没有人有把握哈。所以一讲到第一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其实那个审判是要给赏赐的审判。所以常常我们讲说，人人有机会，但是呢，人人没把握。你不晓得那一天到底审判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第二个审判，我们说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在主里面。那讲到第一个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那特别就让我们要注意到说，罗马书14章第8节，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当保罗他讲到说，今天我们今天的活是何等的重要，这个如何活是在于说你是不是为主而活。如果你真的看到我们的一生的确都是那么的短暂，那么的短暂，在主来之前，如果说这个死亡率是100%，那你有没有得到一点的好像警惕，到底我今天是怎么来活的？如果只是为着我们在属地的世界上的我们所想要得着的，今天活就是为着这些，那我们如何是讲到说可能为主来死，可能也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今天如果说你认识到在地上的一切其实是主给我们一个机会，他不是说你蒙恩得救了，好像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在永远与他同在了，我们罪得着赦免了，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在地上经过好多的遭遇，也许有高山，也许有低谷，我们在一生的里面有好多主在我们身上的制作改变我们。其实一个关键就是今天我们活是不是为主而活。保罗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活着就是基督。可能别人不敢说这么大的话，我们今天也不敢，但是我们读到主的话，活着是基督，活是为主而活，那这是一个 何等蒙福的事情。所以愿主来吸引我们，愿主真的是吸引我们，叫我们脱离属地的这些残累，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我们有一个深的祷告，我们求主吸引我们靠近他，更多的靠近主。那在整个过程里面，知道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行，他是我们永远的福分。今天你在地上得到再多，但是呢，若不是得着主的话，一切都不过是虚空的。但是今天主也给我们在今天的每一个环境中，我们能够来得着基督，来享受基督，叫我们用这些短暂的是一个机会来换那个永远的。今天我们所接触所拥有的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今天可以用这些必朽坏的，我们来换那个不朽坏的。所以今天是何等的宝贵，是预备主来，是我们今天来得着基督，他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使得我们今天活是不是为主而活，我们死是为主而死，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启示录特别让我们知道说，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前两个礼拜跟几位在不同地方服侍的这些一些传道人哈，我们在交通，那大家就讲到这一次的疫情啊，然后呢这个打疫苗不打疫苗啊，那既然就算这些服侍的同工们呢，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哈，那其实真的就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有很多的辩论啊争论啊，到最后我们有一个结论啊，就是引用这里的哈，后来我们就讲说，打疫苗呢你是为主打，你不打疫苗呢是为主不打。好，大家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哈，你不要为了这个呢彼此吵的，或者是彼此就不和了哈。在基督的里面，其实所有的一切，若我们没有办法得着主的生命，得着他的自己，你怎么决定其实也无所谓，也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如果说你做每一件事情，我知道我是为主而做的，那就有价值了。因为我们活是要为主而活，我们死是要为主而死，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上来得着主。好，我们第三个讲到那警醒看守衣服的有福了。我们读一下启示录16章第15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只有主自己，他说他来像贼一样。我记得有一次读到这一节经节，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有反应哈，他就觉得说，怎么能够说主像贼一样呢？主这么尊贵，这么荣耀，怎么能够说他像主一样呢？我那天跟他讲说，这不是我说的哈，还好不是我说的，我说的你再怎么骂，这都是应该的。但是这是主他自己说的，看哪，我来怎么样？像贼一样，所以你也不要骂了，这是主自己说的。那为什么主这样说呢？其实在马太24章43节讲到，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主说他来像贼一样，主有他的意思的，因为他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来我们是不知道的。当你在不知道的时候，主忽然间来了，所以像贼一样，他不会告诉你，哎，今天晚上几点钟我要到你家去偷东西，那你好好预备。但是今天主他来，不是说叫我们知道哪一个日子哪一个时辰，所以你来预备，而是怎么讲，叫我们 随时要预备好，随时需要警醒。那主来像贼一样还有一个意思，我们知道贼他来到一个地方，他要偷东西啊，他不会偷那些破锅破碗啊，这个不值钱的哈，他来是要怎么样，他要找到最宝贵的东西。所以主他来像贼一样，特别让我们知道他在那里寻找，他要得着和他心意的，得着这些得胜者，就是教会的代表者。所以这边第一个他就讲说，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他讲到衣服，他特别讲到我们的行为，讲到我们的行为。所以讲到福音书，或者是我们一直读到很多的书信，特别讲到我们的得救，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对，每一次我们传福音，我们都要特别的让福音朋友们知道，不是在于你的行为，乃是在于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付了代价，你永远做不到，但是主已经为你成就了。所以不是在于行为，在于相信，我们因着信，我们被称为义。所以这是我们福音的一个根基。但是你知道读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最后的审判，特别是第一个审判，就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那个审判不是在于我们的相信而已，它在于我们的行为。所以要知道这个就非常的重要。所以不是说今天蒙恩得救了，好像我就已经满足了，我能够到天堂得到了一个门票就够了。所以主叫我们认识到这个福在于我们今天的行事，我们的为人，那看守衣服的，讲到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样活出来，彰显基督就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所以在启示录第三章，他有讲到说那个老底家的教会啊，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眼瞎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还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好，等等的，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地方，今天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让主的生命真实的改变我们。所以你看见保罗他写很多在他的书信里面，不只是保罗的书信，我们也看到说其他的书信都有一个在前面讲到很多的真理，特别讲到今天我们能够得着基督，我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们相信，我们接受，然后呢他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制作改变。那下面常常在后半段讲到我们行事为人要和我们所蒙的这个恩典的呼召啊，要能够相称。也就是说，其实在新约在书信中已经非常的强调，或者叫我们认识到，今天活出基督就在生活行为上彰显基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今天到了启示录，特别好像到了期末考的时候，那在最后审判要来到了，就那一个分别，今天我们不能够说好像含含糊糊的，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么认真的来看待，我们总是觉得主是有恩典，主有怜悯的。那什么时候，哎，我们就是来到主面前，我们求他赦免，或者我们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他的公义，然后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些都是宝贵的。但是还有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实的改变？ 我们在十架的路上是不是真正的经过了十架，你愿意放下你老旧的自己，让基督能够活出来。那这些非常真实的这一些情形，今天你面对的主，不要等到那一天审判台前，真的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也许我们有很多的懊悔，哎呀，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愿意走十架的道路，真实的走十架的道路。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我们也很能够讲这些道理，但是遇到我们真正在生命里面关键的时候，也许就是别人的一句话，就让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完全失去了什么真理，什么这些主给我们的祝福，你的那个怒气，你的那个己生命就霸占了我们全部的人。那今天其实每一个机会，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怜悯我们，那让这个机会不要白白的过去，让十架真实工作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今天审判台前的亮光啊，叫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然后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我们需要真实的在生活，在行事，在为人，就在你里面，也许你没有做出来，但是里面的那个感觉，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被主来对付，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大。那这个活出来的行为，是讲到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哈。所以在启示录，它很多地方讲到我们的衣服。那其实我们下面讲到被请赴羔羊婚宴的那个是有福的，特别也讲到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哈。我们一起来读19章第7节到第9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认识到，羔羊的婚宴不是蒙恩得救的人你就有资格可以去参加的，是要被邀请的你才有资格能够去参加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蒙恩得救，刚刚讲的就在于我们的相信，因信，因着信我们接受主为我们所做成一切的工作，因着信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就蒙恩了，就得救了。那但是启示录呢，他特别讲到这些福，要我们里面认识到，到那一天你是不是真正的蒙到这个大的福，跟我们今天的行为非常有关系。所以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跟讲到说我们穿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袍，这两个是有不同的。那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义袍，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父神看见他的儿子，所以他是我们的义袍，我们是披戴基督，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神看我们，他称我们为义。但是到了启示录，到了羔羊婚宴这个邀请，他不是看说你穿着耶稣基督是你公义的义袍就可以了，他讲到的是细麻衣。所以在诗篇我们也一起读过，好，那个金绣衣还有一个锦绣衣，所以我们有两件不同的衣服。今天我们得救了，感谢主，我们有了金绣衣，基督是我们的衣袍。但是呢，这个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不能 保证我们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所以在这个邀请里面，他要有圣徒所行的义，这在于行为，这个是很重要的。能够被邀请，他说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都要羡慕，都要祷告。这一个羔羊的婚宴，我们如果是从创世纪，你看到是亚当跟夏娃，那是第一个婚姻，就是在那一个婚姻的里面呢，其实是一个预表，讲到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关系。所以今天到了最后，真正是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我们知道那我们的新郎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得着他的心腹。那在这个婚宴的当中呢，先能够参加这个婚宴的，这个婚宴多长？一千年。所以到那个复活的时候，有一个审判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把那个审判来决定是不是你能够，我能够去参加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人人有机会，人人没把握。那你越觉得没把握，主在我们里面就越提醒我们，叫我们今天把握每一个时刻，把握今天，那我们警醒。我们也求主真实的工作，这个不是一些道理就够了，要需要真实的工作，真的能够坐在我们的身上。也许的确到了最后还是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但是我们就相信主，他爱我们，他把最好的要来赐给我们。今天他何等的巴不得，渴望着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些的祝福。这个启示录里面七个福是为着每一位神的儿女，他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来得着的。所以能够被请赴羔羊的婚宴，这是一千年。那同样的一个一千年，其实有另外一面是讲到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我们在下面一个就是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是讲到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你看他都是有份的，有福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0章第6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同作王一千年跟羔羊婚宴的一千年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一面讲到我们生命要向主，那另外一面呢，就讲到我们与主一同掌权。那这就是神创造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他来创造了人。那要人怎么样能够和他一同掌权，一同来管理。好，那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一个在头一次复活，这个是有福的。头一次复活也就是讲到复活是有他的次序的。所以呢，就算是教会被提的时候，所有的圣徒复活了，在这个时候还有许多没有得救的，要一千年以后他们才要复活。但是那两个是差别很大。但是你要想到说，刚刚讲说进到羔羊婚宴，不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能够进去，能够进去的真的是蒙福的。同样在这里，一面你一个福是我们到那一天我们都是要与主一同复活的，教会一起被提的，这个当然是一个大的福分。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一批是直接被提到他宝座的那里。 那一些是得胜者。那当然今天教会整个被提的时候，经过审判台前的那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同样是有一批是能够进入羔羊的婚宴，是能够与主一同掌权的。我们认识到这个福，他一面讲到说我们是头一批的，那这些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是有福了，他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是没有权柄的。然后下面呢就讲到说他们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那我们要认识到这一个一千年的羔羊的婚宴，其实你可以看到圣经有很多是让我们能够来认识神的心意是怎么来成就的。那这些成就，我们生命能够向主，然后呢我们能够与主一同的掌权。好，下面我们看第六个哈，那遵守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启示录22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你念了你听见又遵守的是有福的。所以神的话赐给我们，不单是听见了，遵守其实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启示录也是让我们知道这个行出来真正的活出来是何等的重要。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那这人就是爱他的。所以主也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有了他的命令还要遵守。那路加11章27、28节这边讲到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那主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所以今天我们听见了，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听见主向我们说话，但是在生活里面人们能够行出来，听见又遵守的，那这个人呢是有福的。我们盼望今天我们读到这么多哈，在启示录七个福，真的是主他要来赐福给我们。那在整个启示录提醒我们，真的是预备等候主的再来。连主耶稣在这里说，那些怀主的胎的确是有福的，对不对？玛利亚是，你是蒙福的，乳养你的是有福的。但是主耶稣是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今天我们都能够听见主的话，我们说感谢主。今天我们也能够遵守神的道，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说，愿我们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我们不只听见了，不只有了知识，我们不只说我知道，但是我们愿意来遵守。当神把他的律例典章把十诫颁布下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里面充满了把握，他们说我们可以遵守，他们也愿意遵守。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没有一个人因着行律法能够被神称义的。也就是说犹太人他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愿意，他们也有把握，他们说我们必定要遵守，我们也能够遵守，他们想要遵守律法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最后的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的。但是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说感谢主，他把他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个遵守是主在我们的里面，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力量。 所以让里面的生命活出来，今天犹太人他们做不到的，但是在神儿女的身上，今天主要我们不但听见了，还要遵守。但是我们不要落到犹太人的那个情形，你用自己的意志，用自己的办法想要来遵守。天然生命，我们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所以当我们认识以后，是的，我们要听到了要遵守，我们更要回到主的面前。主啊，愿你能够活出来，愿十架的工作在我身上是真实的。十架它的真正的意义就是你经过十架，你要把你的自己放下来，让基督能够活出来。所以这些不能成为一个道理，要成为一个实际。那这个他特别告诉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最后读一下启示录22章第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他又讲到衣服，就是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所以在第7章他讲到说，有一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这个洗净，那些殉道者他们衣裳借着羔羊的血洗白净了。那今天我们同样是借着羔羊的血，那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做成何等宝贵的工作。然后我们看到说，能够来到生命树的那里，在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神把他们赶出去，在伊甸园的东边设有基路伯，天使在那里看守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这些是要什么样，要看守生命树的道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打发出伊甸园，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生命树的那里。所以我们看见从人的整个堕落以后到今天，那个历史整个来看，世界上的人他们所有追求，所有得着的，人以为他充满了聪明智慧，但是呢，人没有办法自己来到生命树的那里。神原初的心意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主告诉我们，你不只得着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不止这么一点点。今天其实我们是可以来到主的这里，我们是可以来到生命树来得着生命。在多少的拣选，你遇到了这件事情，遇到了这个话，我们到底是拣选分别善恶树呢，还是拣选生命树？今天是主给我们很多的机会，你在那里要争个明白，讲个清楚，还是说主，我愿意让你的荣耀彰显，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那这些其实就关乎到最后他讲到这个有福，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生命树的那里，那时候我们是得着基督，他是我们的一切，得着他一切的丰盛。我们何等的感谢主，认识到启示录讲到这个七福，那每一个其实都是让我们知道得着这些福分的机会就在今天，他把这个机会赐给我们。那这位主他是爱的主，他也是那位公义的神，他是充满了慈爱怜悯的，他也是充满了威严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一方面真的不只是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要让他们知道说神是可爱的，神是可畏的，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儿女，我们今天就要来认识他是这位爱我们的主， 在他的爱里，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他就是这位可敬可畏全能的神，我们是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过生活。愿主来赐福我们，真的是在人生孤单的旅程中，主吸引我们来靠近他，来靠近他，与他更亲，与他更近。那我们再来唱558首，好，我们请欣彤弟兄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靠近主。